美好夜晚的三要素：月亮、星星，还有你。手机边我在家，你还好吗？欢迎收听，我想给你点快乐，让挫折化作璀璨银河的段子来啦。行星、彗星，还有恒星，我最希望你可以给我打五颗星。我是白富美里就只有白的主播彩彩，虽说一白遮百丑，但是我感觉我这面积根本遮不住。对，我是一览众山小，衣服都小了，所以听我的啊，冬天的羽绒服呢你就往大号的买，因为如果今年买的刚刚好，第二年冬天不一定穿得上。从前有这么一个人啊，他买了一个羽绒服啊，往里面一摸笑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羽绒服里有梗啊。所以说一遍最亲爱你，以后点烟的话尽量用火柴，别用打火机。火柴有梗啊，这样也开心，知道吗？火柴和打火机可以互相替代，但是我手机边最亲爱的你无法替代。坦白的说，我也不是很喜欢我自己，但我又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无法替代。我跟你说，谁敢把我看扁，我就把谁捏圆。别捏，别动手，喂好吃的把我喂圆好不好？想圆还不简单啊，做吃播啊。人生如戏，黄没戏，又黄又没戏。我跟你说，我要有钱了，我就把要是两个字去掉。怎么样才能有钱呢？买彩票啦，怎么样，中了吗？这个月不用挤公交了。你中啦？中个屁，钱全买彩票了，这个月只能走路上班了。哇，我不买彩票的。彩票是用来买的吗？是用来爱的。我不喜欢走捷径，主要是因为捷径也得用脚走啊，而我只想躺着，你怀里更好。脚踏实地也不是个好办法，因为地上总会出现玻璃渣子、石子儿、口香糖啥的，这样你可以边走路边说，你们这些渣渣垃圾。下楼倒垃圾，垃圾桶旁边有个狗子在翻吃的，我丢完垃圾只是顺势蹲下来系鞋带儿，因为眼睛近视把头埋得比较低，走的时候听到后面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说，哎，你看他这么大人还跟狗抢吃的。我12年前的今天，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12年后的今天，分裂的世界，活着就好。日期毕竟是一个相对概念，所以如果所有人都同意的话，我们可以直接进入2021年哈。就是啊，别看才8月，但是我今年的乐观指标已经用完了，绝望跟沮丧的库存倒是积压了不少呢。开心是一天，不开心是一天一天的。最近要操心的事实在太多了，5000块的月薪自己都不够花，又要操当当网的心、海外抖音的心、华为的心、被无辜关押人的心，还有各个博主文章的瑕疵，实在腾不出时间操心如何实现月薪10000了。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烦心的事儿，只是有很多容易被事儿烦的心啊。要不散散心吧，老公，周末我们出去玩吧。
没钱。
你不是说养我吗？带我出去玩都不愿意。
我只是圈养，不是放养。
我爸妈以为我懒，不喜欢出门。哼，好笑。要是我有钱的话，你们连我影子都见不着。虽然我周末都躺在床上玩手机，但是有需要的时候，我还是会努力的。比如说，刚刚游戏逆风，我就坐起来打了。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打游戏，打赢了会开心，打输了会因为游戏不开心就忘了一开始不开心是因为什么了。有些人啊，怎么哄对象不知道， 怎么玩李白666666的啊？哄对象呀，我擅长啊，亲爱的，游戏和你，我当然选你啦。游戏我打不过，打你我可太会了。其实游戏玩多也不好，也挺累的，打野好难啊，一个人骂四个人根本骂不过。对我来说，游戏不是用来娱乐的，而是用来生气的。我很讨厌一上来就选瑶的女生，你玩瑶我玩什么。对，一名 super star， 我玩王者一直很低调，直到今天我还是被发现了。队友问我，你是演员吗？对，我是个演员，演我这么圆。以后别问我最喜欢吃什么了，我现在告诉你啊，我最喜欢吃队友的兵线。第二杯半价是吸引情侣朋友一起消费的，不是给你觉得哇好划算然后一个人搞两杯的。我一个人就不能喝两杯了吗？我能喝完我也买得起啊，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再说商家才不管谁消费呢，能卖出去就好了。很多商家为了自己的商品可以卖出去，会进行买一送一的促销。最近英国政府宣布禁止超市进行买一送一的促销，据悉此举是为了让肥胖人士们在保持肥胖的时候变得更穷。买东西啊，朋友跟我说他买东西都不怎么看促销的，要分清自己想要跟需要的，只购买需要的物品就能追求简朴的生活。我说我不一样，我除了需要的物品多买些想要的就能追求无上的快乐了。对，简朴的生活和无上的快乐，你选哪个？前几期留言看到昵称之前名太长了可还行，他说不是都说奶茶让人发胖吗？为什么奶茶店里的小姑娘却一个比一个瘦呢？在奶茶店打工又不能随便喝奶茶，或许胖了就会被老板解雇了吧。解雇干什么？要不来跟我一起发传单。有一次我在发传单嘛，一个3-4岁的小孩路过扯着我裤腿说，哥哥给我一张，哥哥给我一张，哥哥嘿，我压住怒火笑着说，小妹妹我是姐姐呀。谁知道那小不点说，你才是妹妹，我是小弟弟。然后留我在风中凌乱。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在寝室进来一个发传单的小学妹，她说，您好，打扰一下，我可以发个传单吗？啊，我就直接放在你们宿舍垃圾桶里了。好的。哎呀，说到垃圾桶，我跟你讲，有一次我跟老公散步嘛，然后有人给我发传单了，传单我就随手一揉放到手心里面了，然后看到前面有个垃圾桶嘛，我想去扔掉，没想到老公从后面把我一拉说，老婆那个肯定吃不了了，别捡。我一愣，发现垃圾桶顶盖上放着半个西瓜。我可以把你扔垃圾桶里吗？有一天早上去银行排队办业务，边上窗口坐了个美女，取50万啊，有没有？我一时嘴尖问了一句，买房子啊？结果人家冷笑了一声说，给一个贱男的分手费。啊，突然觉得人贱也挺好的。不，我不要贱，我要当那个给分手费的那个。想想从前，降个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种树。现在啊，一夜暴富看次数，舒适度，哎。不，赚钱这个事儿，不要做自己认知范围外的一些工作。对，那个走捷径我是不可能的。哎，他取款50万，现在取款是要登记来源跟用途的吧？如果你有那么多钱，你会把钱藏在银行里还是家里啊？我会藏在我的脑海里。你不要问我一些根本不存在的事情好吗？哎，如果早知道生活是这样的话，我在幼儿园就开始存钱了。经常看到网上有人这么说嘛，我就想，你幼儿园时候存的钱到现在也通货膨胀没多少了吧？那会儿有钱的话买什么？应该买邮票，现在应该升值不少吧。 啊，这里呢也顺便说一下我的养老计划，那就是等我的好朋友们暴富，在这里我可以多认识几个好朋友吗？手机边，亲爱的，你要做我好朋友的话，留言区留下来啊，我不挑的。
物以类聚，人以钱分。
养猫还是很有好处的，我们家马桶堵了，可是我又急，这大半夜的，还好我机智，我拉在了猫砂盆里。猫喜欢鱼但讨厌水，这说明我们人类天生就是猫的仆人。也许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猫这种生物，而是人类太疲惫出现的幻觉吧。当别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时，只有我关心你飞得累不累，因为如果你飞得又高又不累，我的心态可能会炸。凭啥？人到中年啊，懒惰才是最大的危机，干点什么就突然产生了好想躺着的感觉，一旦躺在沙发上我就懒得动了，连灵机一动都不行。我是一滩烂泥修炼成精，白天加班成员瘫在工位，晚上蓄精养神瘫在沙发，雨天我站不起来，晴天我裂开了。不想上班呢，就要对自己喊话，跟自己说，你不是去上班，你只是用身体心理的不自由换一些财富的自由。我需要钱是保住一份你不喜欢工作最有说服力的理由之一，但奇怪的是，这也是最没有动力的理由之一。命说，谁都知道生命比金钱更重要。钱说，没钱生不如死，所以钱比命重要。说你是一个妓女，听起来很糟糕，但是说你从事的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听起来却令人印象深刻呢。强烈建议各大大学生课余时间的去打工，什么打工都好，不管是做什么的，不管以后对你的就读专业有没有帮到此，你一定会面对到上司、同事或者客人，你的职业笑容跟表里不一的技能不只会解锁，你还会发现这两件事到底有多重要啊。对，职场是什么？老板说弹性工作制，我以为的弹性工作制是不打卡来去自由，实际上是加班没有加班费，周末随叫随到。今天公司新来了一个同事，他小心翼翼走到我身边，你好，我是谁谁，主管让我跟你学习，请多指教。我说他是咋跟你说的？哦，主管说他今天会晚到，让我到了先找部门胖师傅。我说胖啊是个姓氏，那边那个瘦子才是胖师傅啊。办公室几位同事跟主任产生了意见分歧，一时间办公室气氛无比凝重。主任气哄哄带着所有人到绿化带，指着一窝正在搬食物的蚂蚁说，看到了吗？我懂了，主任这是在强调团队合作重要性。你懂个屁，主任一脚踏在蚁窝上面，老子弄死你们，就这么简单。我最近不知道怎么了，上司的上司频频找我，问我部门有什么完善的地方。我心想，当我傻，让我说自己部门的坏话，那以后谁敢用我啊？于是我爽朗地说，我只懂得做自己的事情，其他的没有注意。刚刚上司找我了，一脸忧心忡忡地问我，刚才你跟马总说啥了？本来我推荐你做小组长的，他说整个部门谁都可以做，就你不行，你只顾自己的。然后我们同事被提拔之后沾沾自喜，逢人就吹嘘，我说你屁大点官儿还真当回事儿了，现在连馒头都有经理的。然后他不信嘛，便打电话到馒头铺，请你们店里经理接电话。接电话的人就问，请问你找白面馒头经理还是找杂粮馒头经理？看吧， 我们领导刚调来，住房还没安排好，就暂住在单位的招待所。他怕麻烦服务员，每次回来都自己拿钥匙开门。由于他高度近视，开门前总是把那串钥匙挨个放鼻子前仔细辨认。服务员见他每次开门都这样，很是惊奇，逢人就说，领导就是领导啊，嗅觉太发达了，钥匙竟然用鼻子分辨。这马屁拍的。现在我基本上可以通过朋友圈判断哪位领导退休了。在职的时候偶尔会转一两条单位公众号外，别的几乎不发。一旦退休，突然就跟换个人似的，天天发一堆图文并茂，各种旅游聚会啊，养生鸡汤啊，时政热点，一天十几条。对啊，以前工作忙啊。公司开会，两位女员工在有说有笑的，老板瞪他们一眼，两个人立刻不吱声了。然后老板跟他们说，你们两个说说为什么开会的时候不能喧哗啊。结果其中一个人说，因为有人在睡觉。嗯，工作不容易，创业也不容易。要知道每个失败的产品背后都有一屋子的人以为它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好点子。哎，你看啊，程序员在煞有介事的思考，基本是憋了三分钟没想出来变量名。进化有两种，一种是从禽兽到人，是自然进化，另一种是人到禽兽再到禽兽不如，这是社会进化。如果你看到我看起来很困惑啊，那是因为我在精神上已经帮你脱了衣服，但是被你复杂的胸罩扣给弄糊涂了。人类啊，不穿衣服的时候最脆弱，但最吓人的事儿就是有不穿衣服的人朝你跑了过来。用你的语言让我脱衣服。好，我看你胸罩里有个蜘蛛。尽管人类有更多的牙齿，但他们害怕被蜘蛛咬伤。尽管蜘蛛有更多的腿，但是他们还是怕被人类踩到。为什么人会不自觉地抖腿呢？我觉得是因为没有尾巴的原因吧。蚊子难道不是移动的，被用过的脏的注射器吗？我觉得蚊子可真坏啊，你就一个地方的咬，吃饱了不行吗？非得前后左右的转圈咬，把我腿咬那么多。我知道都是你一个人咬的，你一个蚊子咬的。难道你妈妈没教你吃菜只夹一个地方吗？没教养。蚊子的妈妈生的宝宝太多了，教不过来呀。你说西藏那种高原上蚊子多不多啊？应该很少吧。为什么呀？因为过去的人都喊那边缺氧啊。西藏高原啊，有时候在想，海洋就是填满山谷的水，而我们其实都住在山上。
你可以一辈子不登山，但你心中一定要有一座山。
可以是喜马拉雅山吗？心中一定要有一座喜马拉雅上的我。哎，你出去玩喜欢爬山还是游乐场啊？我周末去了一趟游乐场，你知道游乐场里最可怕的冒险项目是什么吗？是让男朋友拍照。我跟你说，情侣出门旅游80%吵架都是因为拍照引起的，所以我选择自拍，自己去。自拍照跟方便面的包装有一点相同，就是图片仅供参考，请以实物为准。寒冷的夜，瑟瑟发抖的我打出相机开始自拍，因为我听说这台相机有防抖功能。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是没有月亮的，后来天神体恤人类的不易，就在夜晚安了一颗月亮。天神说，有了月亮以后啊，人们就可以很方便的对比测试手机的拍照性能了。 看着天上那么多的星星，有些星星是本身发光的，有些星星呢是被照亮的。所以亲爱的，你不必每天都发光，
但是今天的传单你必须得发光。
除了发传单，你还打过什么零工吗？我有段时间在天桥上贴膜，那天贴膜，那时候的手机膜还不像现在一样啊，各种型号分好了，就一整张膜，根据手机的样子去用小刀裁。那客人新买的手机，我又小心翼翼的裁，不小心划了我手上了，手上那么一刀，血溅手机。客人就说：“我勒个去，你这还帮我开光呢？那要加收服务费的。”尴尬啦。问穿人字拖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就是被人踩了一脚，人字还在，拖没了。哎，今天真的好郁闷啊。早上坐电梯，中途进来一对母子，男孩子看样子刚上初中，他妈妈一直在骂他，好像是因为他晚上玩游戏导致早上起床起晚去补课迟到了，越骂越不解气，不知道他妈妈是不是还没怎么睡醒，没分清楚他儿子到底在左边还在右边，他把我的耳朵逮起来使劲揪了两圈。我我可以纹身吗？劝你不要，纹身会影响身高。
为啥纹身会影响身高啊？
因为老子会打断你的腿哦。好吧，那就不要了。儿子，我问你点事儿啊。
那怎么了妈？
就为什么每次进你房间，你都在看电脑桌面呀？
今天吃晚饭的时候，我妈在琢磨数字移动电视，突然问我 AV 是啥，我爸没吭声，我愣了下说，就是日本人拍的一种电影儿。我妈又淡定地说，我说的是遥控器上这个按键。小时候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职业杀手，长大之后我靠杀猪为生。梦想啊，就像肥皂泡，虽然一戳就破，但只要一直吹，就一直都有。
对，就是没有封口，也可以一直吹，吹出封口来。
当你发现，在知乎、微博、B 站等社交网站看到很多大小梗都懂的时候，那说明你接收的无效信息太多了。
可是你不懂的话，又说明你老了，可以去超市排队领鸡蛋了。
时间的绝情之处在于，它让你熬到了真相，却不给你任何的补偿。小学同学让你看到社会里各色人物是如何从小长到大的，初中同学让你不敢相信自己当时怎么会喜欢这种人，高中同学让你发现果然厉害的人在青春期后期就初见端倪了，大学同学是提醒你不要以为一帮成年人坐一块上课一块吃东西，大家最后的生活水准就会差不多，研究生同学这个角色存在意义就让你彻底醒悟，道不同不相为谋，道同的可以帮你拿转介奖金。梦中重新回到上小学一年级，开学那天校长挨个给小朋友发钱，满脸含笑地说，欢迎光临，把我乐得笑醒了。可轮到我时，校长却说钱发完了，真是做梦都没想到，我一个小朋友居然能跳那么高，给他一嘴巴子。跟哥哥吵嘴，没吵过哥哥，我委屈地说，哥，小时候你什么时候都让着我，现在你怎么不让我了？哥哥指着他结婚照得意地说，小时候爸妈让我哄你让着你，因为他们说我长大了娶不上媳妇儿，就拿你去换。我觉得现在我的地位提升了，以前别人叫我孙仔，
现在别人会说
你就是个弟弟。
也许不是地位提升了，只是单纯的年龄变大了，面相显老了。每次碰见陌生人酒局上，隔壁大叔说来兄弟干一杯的时候，我都很想跟对方友善的说不好意思，我独生子女。昨天朋友请我吃饭，说很好吃但很贵，我说不必了吧，随便吃点就是。他突然非常严肃看着我说，朋友你记住，没有人吃饭能把自己吃破产的。所以手机边最亲爱你，既然没有人吃饭能把自己吃破产的，你能请我吃饭吗？你的那个好的是不是特别无奈啊？这就像工作学习群里每一个 OK 好的背后都有一张垮起来的脸。为什么摸鱼这么让人快乐？因为忙里偷闲，妙就妙在偷这个词上。你有什么相见恨晚的知识想推荐给年轻人呢？做你害怕做的事情，然后你就会发现不过如此，
是吗？
就比如说小时候特别害怕作业没有完成怎么办啊，现在不过如此。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如果吓得两腿发软，一心想要逃跑，就真的会输得很惨。相反，如果你敢于对困难说，有种就放马过来，勇敢的面对，受到的伤害反而会少。打架也好，生病也好，无论什么事儿，畏畏缩缩就输定了。小学语文课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这句话，困难像弹簧，你强他就弱，你弱他就强。现在长大了，我觉得生活啊就像一张席梦思床，弹簧一个接一个的。床啊，我是想睡觉的，甚至想看见梦里的你，不过你好像不太欢迎我，否则我怎么会失眠到现在。我想抱着你睡，世界上最美妙的感觉就是当你拥抱一个你爱的人，他竟然把你抱得更紧，
然后把你给捂断气儿了吗？
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哪种糖最苦吗？嗯，前任的喜糖。迎风说，看到班里一个女同学发朋友圈，内容是想念，加了几个抱抱跟流泪的表情，下面配了一张她跟她老公的照片。之前一个追过她的男生神评论，节哀呀。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来自于段子来了上上上期的留言和上上期的部分。如果你节目当中有任何想要说的话，可以在最新期的节目留言区告诉我。节目呢是在喜马拉雅上面搜段子来了可以找到，记得订阅一下专辑。我的微信公众号是彩彩，在我的对话框也可以跟我说任何想要说的话，就平时大家有什么事儿想要着急联系我什么的，就可以通过公众号对话框找我，我基本上每天会刷一遍的。如果还有更紧急的事情的话，你可以加到我的粉丝群里面找群主，然后群主可能会微信及时跟我沟通的。昵称彩彩公认老婆说，白雪公主的故事告诉我，七个屌丝的陪伴都不如一个王子的吻。路人某9527说，话说白雪公主被猎人追杀嘛，跑到一个山洞里发现七张床七套餐具，白雪公主感觉自己得救了。过了一会儿回来七个个子不高的人，白雪公主说，你们就是传说中的七个小矮人吧，快救救我呀。这七个小个子说，谁听俺们小矮人啊，俺们是葫芦娃。有鱼说，大家来人世间一趟，其实不过是一顿自助餐，只不过人均标准不同罢了。
爱彩37度半说，辗转反侧难入眠，一心只想搞点钱，查看日历周末天，浑浑噩噩又一天。看看你们一个个一天天都想搞点钱，我就不一样，我想搞来好多好多钱。money money， 别人在社交平台发完我好穷，3分钟之内收到父母长辈追求者8条转账，而我在社交平台发完我好穷，1个小时之后，3个点赞，2条我也是。叶风微凉说，因为到后来我们会发现，我们之所以觉得不行不幸福，不是因为我们真的能力不足或者不幸福，而我们追求的是比自己知道的自觉跟自己差不多的人更幸福更厉害。这很难，因为随着自身的发展的参照物也在不断的进化。
哎，有此觉悟啊。之前不说过吗，一个人之所以幸福，不在乎拥有的多，而在于计较的少。
哎，我感觉我这个斤斤计较的人好难幸福啊。下次我们做一期斤斤计较啊小气鬼省钱的节目好不好？你看人家就别计较我回复你的哈哈哈哈里面掺杂着几个错别字跟字母了。昵称 F2L 说，人生有2条路，一条用心走叫做梦想，一条用脚走叫做现实。哎，有一种现实就是梦想跟现在要做的事情越走越远吧。希望你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可以选择自己想要做的事儿。但是我想做的事儿，我喜欢做的事儿，我能做的事儿，它赚不来钱呀。
莫泪喜欢秋天说，握不住的沙用血要凝固它，强扭的瓜不甜，蘸酱要把它吃完。
以之说，彩呀，突然想问你一些有关秋天的事情，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
那我不知道呀。别问了。
天冷了要添几件长袖？
一件就可以吧，再加个外套。
还有能不能趁着秋天还没结束喜欢我呢？我在春天就已经喜欢你了呀。1547说，最精炼的情话是什么？
一个字儿，买。
那你知道渣男最简短的渣语录是什么吗？
就一个字儿，乖。有没有？
风不快说，我求求那些渣女，渣就渣彻底点儿，让我彻底死心。玩弄了我的感情，为什么就不能玩弄完我的身体再走呢？还说什么恋爱防沉迷系统，这摆明了就是防我呀。
云朵说，好久没有出去浪了，不知道奶茶还甜不甜，纯生还纯不纯，雪花还飘不飘，咖啡还苦不苦，火锅还辣不辣，酒吧还挤不挤。然后风不快回复说，这一句好像都刷爆了，谁朋友圈没几条。
哎，我就没有，可能也是因为我不刷朋友圈吧。
飞跑说，好热啊，血液都在沸腾。如果说血液沸腾在煮你的心，那你的心开了吗？可以开心吗？白色恋人说，上午离家下午回，声音未改肤已黑。有病就去治说，你说的是那个电影，看一会儿睡一会儿，情节不连贯。你看看如今的电视剧，如今电视剧这种拖沓的尿性，看一集睡三集，情节都连贯的。
也不能说所有的吧，比如说隐秘的角落不就挺好看的吗？
初期说，猜猜想要自动显示45公斤电子秤啊，这个没有啊，但是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猜猜试试，你上秤之前拿根大棍子指着秤说，我要上了你，你看着办啊，我不介意换个秤。
是我拿个棍儿撑着地吗？来支点吗？
前方我有努力说，关于洗面奶发际线那个段子，如果真的，那么洗头的时候就应该把洗发水多抹在发际线下面，这样头发就以为那是它该长的地方，发际线就会下移了。
直接换成生发液呢？
一袭青衣卧龙城说，今天王者不匹配，彩彩节目抢座位，今天杨鼠不抽卡，彩彩节目把卡打，今天 QQ 不聊天，冲到彩彩节目前。漠然少爷说，我无处不在，我出没于各大网站，浪迹于各种游戏，人们对我恨之入骨，又对我闻风丧胆，每当我出现时，伴随着我总是各种辱骂，我就是大名鼎鼎的一小学生。
别给小学生抹黑了啊。
大家说，彩彩，我想问问你，从有手机开始一共用过几部手机啊？我第一部手机是一部诺基亚黑白屏，是两个一寸彩屏的，然后换成小灵通，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接着是打工同事充话费送的手机，我花300买来用，直到乐视出手机，买了乐一，用了不到一个星期，给妈妈用了，又买了乐二，用的正开心时候，贾跃亭跑了，我买的手机旗舰店关门了，手机卡到爆，热成狗，都没地方去修啊。
你刚问我说，小灵通不知道我听过没有？我听过啊，那左手什么小灵通，站在风雨中，左手换右手就是打不通。你听说过没？我们小时候顺口溜，我最早时候还用过 IC 卡呢，那时候不是有段子 IC 卡 IP 卡通通交出来吗？现在小孩子应该没见过 IC 卡吧？我感觉那时候用 IC 卡就跟邮票一样，还搜集各种花啊，还成套的，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会儿花那么多，现在花也不少。30块钱一张 IC 卡，大概一分钟1毛钱，前面3分钟是直接收3毛钱的，然后1分钟1毛钱，我就看着 IC 卡电话那个时间，每次到59秒我才挂。就是我一个月都用完一张30块钱的。不过想想那会儿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的什么语音连麦聊天啥的。还有位彩票说，彩彩能看到我头像吗？就是因为喜欢你，所以我头像都是彩色的。顺便说一句，这头像是我自己画的，就是为了避免跟别人撞，表达一份我独一无二的喜欢。生活是彩色的，无论红黄蓝绿青蓝紫，都是生活的颜色。就像三毛的一句话说，不管是阳春白雪还是青菜豆腐，我都要尝一尝，才不枉来这人间走一遭啊。对不起啊，我光顾着存你的头像跟留言了，注意力都在那边，忘了存你的昵称。不过你再留言我肯定记得你啊。昵称再来一次就好，说吃个快餐我们都要买单，享受彩彩甜美的声音却分文不用付，想想都觉得值啊。哎，我今天中午吃的是麻婆豆腐，晚上吃的是麻辣水煮菜。感觉今天声音没那么甜吧，都有点哑了吧。好，如果说我声音甜美的话，那我在夏天给你加点冰，那就是冰淇淋了。以后夏天做你的冰淇淋，冬天做你的小蛋糕。还想吃热点，给你烤蛋挞现烤。冷血说，第一次评论就问一句，彩彩你有烦恼吗？有啊，就比如说你打这个彩彩打成彩色彩了，彩是采访彩了。采蘑菇彩啊，采花太太的彩。其实正常人都有很多烦恼的，不正常的人烦恼应该更多吧。看东东的烦恼说，上厕所纸被用完了，没注意看，现在等着解救啊。如果那个厕所本身带纸的话，这个纸用完它不是还有一个纸壳吗？硬纸壳，你试着拿下来刮一刮。爱过说，这是新鲜出炉的糗事儿。我跟你说，这种事儿已经不新鲜了，不是发生在你身上新鲜事儿才叫新鲜事儿。对我来说，不管发生在谁身上，这个事儿只要发生过，这个段子就不算新鲜的了。一心彩说， 你好久没来留言了。他说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定的时间房不行，自家的时间可以。 子非鱼说，土豪跑车小姨子在一个段子会发生什么呀？一个土豪在朋友圈炫耀自己刚买的跑车，周围人纷纷赞其有钱。土豪谦虚地说，哪里哪里，砸锅卖铁才买得起。对此我只想说一句，哥们儿，难道你把锅卖给小姨子了？我家有好几口。小小炯炯说，彩啊，作为一名双胞胎的全职妈妈，每天都在崩溃的边缘啊。一年了，我都不知道自己之前怎么过来的，没有人帮忙，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家里还是旧式住宅楼梯房，娃大了要出去玩，每天扛着俩娃上楼下楼的，别人都说你好厉害呀，其实我一点都不厉害，半夜哭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十根手指疼，握拳都难受，都没有办法去医院治疗。我特别理解你啊，尤其像我们怀一个宝宝都多辛苦，你两个呀。而且我之前也是在我们家那个旧式楼梯房住过，而且是五楼，抱孩子上下楼，不光要抱他，你还得拎个婴儿车，哇，太受罪了。而且全职妈妈的辛苦，因为我也是在家嘛，我一边工作一边带孩子，虽然有我妈帮忙照顾，但是还是希望就是跟各位当爸爸的彩票，或者是即将当爸爸准彩票们说啊，大家也在工作之余帮着孩子妈妈分担点儿，多点关心理解安慰，好吧，实在不行你多带点钱也行啊。哲恩说，女朋友总说自己工作累，每天聊不到五分钟就不想聊了。我觉得她脾气越来越不好，只顾自己感受，让我觉得有点卑微。希望她能明白，不在一起的时候应该多表达关心跟思念。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要反思自己到底爱不爱她。因为感情稳定之后，包括婚姻啊，感情稳定之后，大家还是要回归自己独立的个体，因为一个人他除了爱情，他也有亲情、友情、工作，还有很多其他爱好支持他追求的事情，不能继续拴在你身上。你总是希望他百分百拴在你身上，那你是真的爱他吗？你可能只是爱自己、顾自己吧。而且如果你确定你是真的爱他，你觉得他不够关心你，那你主动有点先关心他呀。他忙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你有没有在他下班晚的时候接他？如果你接他下班路上，你们可以增进感情吧。那他下班晚，你有没有提前做好饭等他回来？哪怕给他点外卖，嘱咐他注意身体。这些你都不想做，那你也可以趁他忙的时候忙下自己的事情。对象都有了，当然要抓紧时间搞钱啊，而不抱怨他怎么不陪自己关心自己。抱怨在任何感情中都起不到积极的作用，哎。然后用800标兵进被窝流这个段子也可以回复你的问题。如果你发现某个人不在你身边，或者没跟你聊天，你就忍不住情绪低落，干啥都没有劲儿的时候，你要小心了。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这种状态都会给你跟对方很糟糕的压力。风采必赞才最美说，哥几个一共七个人，24五了，开始面临结婚的事儿。七八个人里面五个都打算买房，有的已经买了，就剩我跟一当兵哥们儿决定买辆自己喜欢的车。我个人想法我觉得没有错，但是你买车的时候身边九成的亲戚都说你要先买房啊，我觉得房没有可以租着住啊，车不一样啊，我把车当自己的情人啊，平时刷车保养，闲下来还可以远走他方，懂的人自然懂。你把车当情人这个话千万不要说给妹子听啊，因为女生会这么想，哈，那你有情人了，可以不要老婆了哈。很多人都在说，买房买车尽量买房吧，房子除了居住的属性还有金融属性，而汽车就是个消费品了，会贬值嘛。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车它是你的一个赚钱工具，它可以让你生活更好，赚钱或者帮助你的事业的话，那这个时候你自己选择自己想要的买车也是没有错的，好好权衡一下吧。当然有条件还是买个房，买房再配个车位，你给你的情人也有一个得有个家吧啊。 每次看到买房的一些建议嘛，说什么刚需可以买，投资需谨慎，我就特别纳闷啊，投资为什么要慎重？是有风险吗？那有风险为什么让我们刚需买啊？是让我们接盘吗？都说未来人口老龄化嘛，房子会越来越多啊，到时候房价会降啊，而且一些政策房住不炒什么的。但是有没有想过通货膨胀率呢？还有人口总归是往大的中心城市转移的，所以说买房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在没有很好的投资渠道的情况下，你买来自己也可以改善生活，还可以保值。你来我家了，还有地方住。带翅膀小狮子说：彩彩啊，现在不听你的段子晚上都睡不着觉了，每天都必须听至少十分钟呢。每天十分钟哈，我一期如果四十分钟的话，这样我可以四天一更了，是不是？王小晨说，大学时候宿舍老六推荐我的，从此陪我上课，陪我逃课，不乖哟。陪我实习，也陪我度过那些毒瘾的夜。不知道你啥时候生日，我现在祝你生日快乐吧。那你不如提前祝我七夕节快乐。你称我是熊猫，我怕谁说，清风明月看天涯，梦见彩彩好尴尬，一时不知怎么办，彩彩瞬间给两块。我想说彩彩我不是乞丐啊，那就一分钱不给你哈、啊。爱生活爱彩彩姐说，她对我说到，这么多年了，我一直觉得馄饨是除米饭之外我必须要吃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腻过。我点头说是啊，就像我听段子一样，我也觉得除听歌之外，段子是我永远听不腻的节目。他不说话，只是用点头回应着。你很不想跟我说话吗？不是。那你为什么只是点头？他抬头看着我，又是一阵沉默之后才跟我说，其实我也是彩票。这戏加的。木子浩说，温馨提示打 call 可以增加节目推荐量，让更多人看到，有积分的可以点一下。那希望小伙伴可以在喜马拉雅的我的节目播放页面帮我打打 call 哈。也看到了北欧飞翼留言说，在你要播到老啊，昵称节目已结束。还有美人才小跟班，来自三体没脑子，还有暖于微阳，你们的留言和盖楼，谢谢你们。上期沙发路的杯杯 Forever 前校牧羊人才加亲子酱，还有莫穷，也谢谢所有好朋友的收听守候，你的点赞，你的转发，你的支持，你的分享，你的微信公众号上的对我公众号图文的各种支持。我的微信公众号图文已经保持一个月，在每个周六加了原创跟打赏。好啦，今天节目就这样啦，早点休息啊，这周时差倒的是可以的，不知道能保持多久。晚安。About a price tag.